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来看民数记第35章。在过去两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神他在预备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因此呢，我们就看到神他就吩咐他们在进迦南地的时候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甚至他们需要去执行的事情。从民数记第34章，我们也透过分地还有就是拣选领袖，看见神让他的百姓看到他的应许其实是很真实甚至是很具体的。而且今天的经文更是让我们看见神如何是定义的要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使他们能够长久的住在那里哦。那昨天的经文第35章，神他就列出各支派他们在迦南地的地界时，其实我们会发觉一样事情，就是利未人并没有列在其中。那其实在早前的经文我们已经知道，利未人他们没有分到地，是因为他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他们是分别为圣的，并且他们是以神为产业。那这是为了要让他们能够专心以圣洁的事来为念哦，就是在神的圣所里面来服侍。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第35章的时候，这章经文它就带出利未人在以色列人的产业当中得居住的地方，并且还有讲到就是逃城的设置等等哦。那为什么神要做如此的安排呢？我们其实可以从最后一节，就是今天这一章的最后一节经文看出。那在最后一节他这里说什么呢？在34节他说，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所以呢，就是神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安排，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神他自己能够继续的与人同在，而使他们不失去神的祝福哦。因此呢，是确保神的百姓因此这个确保神的百姓能够继续行在神的心意，使他们能够持续的住在应许之地，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呢，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神要住在人中间哦。那神他定义要与我们同在，也因为如此，我们也要活出圣洁的生命哦。我们从耶和华吩咐摩西如何安置利未人和设立逃城的事情上，可以看见神他是如何帮助以色列人能够保持圣洁，并且能够继续活在神的心意当中，使神能够长久的住在他们中间，而他们也能够持续住在神的应许之地哦。所以这时候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这章经文，民数记第35章。那神为了住在他所拣选的百姓当中，首先呢，我们看见他眷顾以色列人哦。这在从第一节到第八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那第八节的经文这里这么说，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从中要把些诚意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诚意给利未人。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知道各支派需要从他们所得的、所分得的这些的产业、这些地业，分一些诚意，并且这诚意的交也给利未人居住。其实这是为了要确保利未人他们有地方居住，以及能够管理从百姓的十分之一所得的财产哦。那我们看见利未人他们总共呢就得了48座的诚意。在利未人所得的48座诚意当中，6座诚意要设置为那些误杀人者准备的逃城。那利未人的诚意由利未人与其他支派的居民共同居住，也不是完全都是利未人居住哦，所以他们是要跟其他支派居民共同的居住，而利未人只是拥有城中的一些的房屋和郊野之地哦。那神他把利未人分散在这个12个支派，其实是为了让利未人在当中将神的律例典章来教导百姓， 并且他们在当中的角色也是负责施行审判。那这件事情其实暗示利未人的生活和他们居住的地其实完全是宗教性的。那其实从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将利未人分布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中间，目的就是要让利未人能够引导以色列百姓属灵的生活，他们从神的百姓中得着居住，然后又把神的百姓带进恩典里面，使神能够持续的住在他们当中，然后帮助神的百姓能够因着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而不偏行己路，使他们能够一直的在他们所的应许之地当中能够长久的居住哦。而且逃城的设立呢，使利未人作为神统治的代行者，担当了保护无辜之人的性命，防止冤屈相报的使命哦。如此呢，地就不被污秽，神也就藏在他们当中。其实我们基督徒就好像利未人一样哦，神把我们其实分散到世界各地许多地方来寄居，也是要我们把神的公义和祝福带给世界哦，就好像我们在我们的家庭也好，我们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在学校各个的每到某一些地方当中，可能就有一些不认识神的人，那我们其实就是带着这个身份哈，然后要把神的公义和祝福要带给世界哦。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活出神的心意，才能够作为彰显神的器皿。那我们里面若是满了属地的事情、属世界的事情，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承载和流出属天的祝福哦。所以在我们里面属天的成分越多呢，神就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流出的祝福也就越加的丰富哦。那今天教会所扮演的角色也是这样哦。那教会的牧者同工，其实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跟代价在属灵的事情上，然后就是其实就是为了要帮助会众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并且能够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哦。因为教会，我们的教会我其实是很看重小组牧养的。那为什么要有小组牧养呢？其实就是为了要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活出属天的生命哦，然后帮助一些弟兄姐妹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成长，然后他们就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哦。所以我们看到教会也看重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也看到教会有这个晨祷讲台信息啊、晨祷培训课程等等哦，这些都是为了要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更加认识神，并且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因此呢，弟兄姐妹，我们是要把握机会哦，就是能够听晨祷，虽然不能够来到现场听，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在家里，因为现在上网都很方便，能够安排时间听的话，我们真的要把握。然后有一些课程我们可以争取可以上的话，我们就要一定的来上，因为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的属灵生命，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哦。那如此呢，我们就可以藏在神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被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引导哦。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眷顾以色列人。那神除了透过利未人来帮助以色列人，眷顾以色列人以外呢，其实我们也看到第二个事情，就是神他施行公义怜悯，在第九到三十二节哦。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神施行他的公义怜悯。那第一，从设逃城的事情上面，所以第九到第十五节这里就讲到关于逃城的事情哦。那十三到十五节这里说，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都做逃城。这六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的人可以逃到那里。好，那逃城呢，它其实在原文当中它的意思是避难所、收容所。在这里它是这个逃城的作用是让误杀者能够躲避报仇人的地方。当时候的这个习俗其实并不常常保护那些犯误杀罪的人，而且 无论凶手是否故意杀人，那被害人他们至近的亲属其实都有杀死他的权利哦。因为在创世纪在第九章六节这里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因此呢，凡是杀了人或者是被人控杀了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找保护，等候审判，等候案情被查明，然后免受不公平的处分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逃城设立的目的就是要保护那些无意杀了人的人。所以逃城不但是以色列人的避难所，也让他们中间的外人，这里讲不只是单单给以色列人，他们中间的外人并且寄居的都能够得到应庇哦。所以此处他也表明了神他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这是在使徒行传11章18节那里有说到。所以创世纪1章27节他有描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无论是被害人还是凶手，他们的生命在神的眼中其实是同样的宝贵。那神也不愿意看到罪人 落在死亡里面，所以他就特别为百姓设立了这个逃城，定义要给误杀人的罪人开一条出路，使他们能够得早挽回哦。所以这逃城哦，就是这六座城哦，三座是在约旦河东，另外三座在约旦河西，使迦南地的人其实他们都离逃城不远。而且根据犹太的传统呢，一般大路他们在做这个大路的时候，标准的宽度是16肘，但通往逃城的道路必须要宽两倍哦，并要修直修平，在每个岔路上重复的标示逃城逃城。所以因此呢，误杀人的其实他们可以很容易的能够找到逃城，并且逃到那里得着保护哦。在出埃及记34章6-7节经文这么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哦。所以因此这个逃城它其实就是带出了神的性情，它一面显明了神的公义圣洁，不允许罪在百姓当中来存留，而另外一方面呢，它又显明了神的怜悯恩典还有慈爱，使愿意认罪悔改的人都能够得着盼望哦。那如今神为世人预备的救恩其实也离我们不远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罪而死，那人要得着这份的救恩其实并不困难，只是我们要去选择，只是我们要愿意哦。那问题是人是否知道说自己是需要这个逃城，我们肯不肯逃到这个逃城当中。那这其实就是我们我们今年说我们要被差遣出去的这个意义哦，就是使那些愿意认罪悔改的人能够得着盼望哦。那我们看到其实在现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逃城，好像我们单单讲新加坡就好，很多那些好像Team Challenge 啊 Helping Hand 啊突破之家这些东西，这些机构他们所成立的就是为了要让那些有需要的，或者好像那些吸毒的啊无家可归啊，甚至我们最近 YAY 去要进入社区要帮助那些就是无家可归的那些人，他们所在的地方就好像是一个逃城一样。那这些地方当供应给他们的时候，当他们来到当中的时候，其实他们就能好像得到一个庇护所，然后在当中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的爱神的关怀，甚至他们能够在里面能够当他们愿意的时候，他们能够得着这一份的救恩，他们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哦。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到这些逃城当中来找到耶稣哦。好，那我们神他施行公义怜悯，其实我也可以从他处理这个故杀人的事情上看见哦。那第二我们来看故杀人，在16-21节跟30-31节，神他安排逃城的目的 其实并不是要宽容罪恶，而是为了要挽回那些并非故意犯罪的人哦。那所以神他就在16到18节这几节经文当中，那里他就列了一些的原则来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有意的去杀人哦。那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是用手上的铁器、石器或者是木器来打伤另外一个人以致他死亡了，他就算为是谋杀。那很明显的，一个人手里拿着这些武器来打人，必定是要想把对方杀死。那么又如果说一个人把对方推倒，然后有意的把一些东西扔在他身上，或者是狠狠的用拳头来打对方令对方死亡的话，那其实他也算为是谋杀哦。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在16到18节那里最后的时候，神都三次宣布，他说故杀人的必被致死哦。而且死者至亲的亲属是要负，可是可以负责执行这个死刑的。那接下来在30节这里说，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他这里就表明律法的公正和慎重，也表明对神所赐的生命的敬畏。为了保证在处理谋杀的时候执行了不公正的判决，除了上述提到的一些原则之外，还要有证人来作证才可以把这个被告处死哦。那虽然他这里他其实是没有提到证人的这个数目，但是我们知道说至少都要有两个，因为单凭一个人的指证是不足以证明全部事情的真相哦。那另外被裁定谋杀的人呢，也不可以用赎价来换取自由，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生命只能够用生命来代替，既不能用金钱来代替生命，也不能够用金钱来买到自由哦。因此无论是误杀还是谋杀的都是杀人。在33节说，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赎。因此呢在31他就是说，故杀人的他是犯死罪的，一定是被致死，而且不可收赎价来代替他的命哦。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能觉得说，诶，我们应该不会杀人我们也不会犯杀人的罪，因为毕竟我们是在一个法治的一个国家，我们知道说杀人一定会被抓、被判被判刑。但是其实我们有没有发觉到，就是我们却是常常故意犯罪。我们其实很常是故意犯罪，就是我们明明知道某一些东西神不喜欢的，但是我们还是会去做，会去行呢？就好像说，我们明明知道说，哎，这个不可以去玩游戏，因为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可是我们会用很多借口玩一下、休息一下，还是怎样子啊？但是之后我们就看到，我们就陷入在更深的一个隐蔽里面哈。所以其实这些就好像我们因为贪嘛，那就好像这个。应该是昨天 IP Daniel 有讲，一些人他们就想说用那些还是不公义的钱啊，那个是 IP 曾焕他所说用那些钱赚取，因为其实是贪，他是赚取钱说，哦，神我一定会奉献给你。那就好像有一些人买马票啊，这些他们就会想说，神啊，你给我中，那我就会我就会奉献一大笔钱给你，这些等等。其实就看到我们人的这个私欲，我们里面的这个贪念，这些等等，其实我们都在是故意犯罪哈。所以我们所做的可能没有违反国家的律法，所以国家也不能够定我们的罪，但是这些行为呢，其实确实会影响我们失去神许多的祝福，还有他的应许。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要去分辨，我们要知道说哪一些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做。那另外呢，除了故杀人的事情上，那我们也可以从误杀人的处理事上，我们看到神的公义怜悯哦。在25节这里说，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暴雪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路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那第22节开始，这里就描述，如果一个人他无意的去推倒另外一个人， 无意的把一些东西扔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或者是看不见对方而把石头扔到了他的身上，以致令到对方死了。那么民众要保护这个被告脱离报仇者的手，凡是误杀人的，只要他拼命的逃城，神必定会给他得拯救的机会哦。因为在以西结书33:11说，神他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哦。所以若那谋杀显然是误杀的误杀人罪的话，那杀人者必须要接受会众的审判，因为他还是有杀人，所以他还是要接受审判。而若被判无罪释放的话，那这个杀人者必须要留在逃城，一直到大祭司死了，然后他就可以离开逃城回家。那他被拘留在逃城里，其实也就是算是对他这个误杀的一个刑罚。但是若他在大祭司死前冒险出了这个逃城的话，那报血仇的将他杀了也不能被这个他就算是没有罪哦。那报血仇的人是算是没有罪的。那同样的，那逃到逃城的人虽然是误杀，但也不能够用支付赎价或者用在逃城被流放的刑期来换取自由，只能够是解决大祭司之死来代赎哦。因为之前我们有说过，要生命要用生命来替代，而不能够用赎价来赎回的哦。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基督他已经透过钉在十字架上舍身为我们流宝血，为世人的罪付上了赎价。所以使我们能够接受神使我们接受神的人能够得以成为神的儿女，得到神的应许还有祝福哦。然而这也不代表说我们可以继续的犯罪，否则的话我们知道说我们就会失去神本来要应许给我们的产业哦。所以这是关我们就看到说神他在他的公义跟怜悯能够彰显在这些事情上面哦。那我总结今天这章的经文，我用33到34节的经文来做总结哦。那33到34的经文这么说：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所以从经文当中我们知道，神他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接着以色列人来显出他自己，所以百姓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否则呢，神是必然要追讨的。那因为地是属神的，而神是圣洁的。神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前呢，做了逃城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安排，正是为了能够让百姓能够不污秽所住之地，能够长久的能够活在神的应许当中哦。那神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神既是圣洁的，那以色列百姓也应当要持守圣洁，而他们所住之地是神的统治得以施行这个圣洁的地方。因此神他不只是要以色列人，我们在前两章的经文看到他要以色列人把迦南人赶走啊，除去了那些的丘坛啊，他不只是要这样子，而是要从这个地方能够除去破坏神圣洁的一切，就是流人血的罪。所以今天神的心意到了现在其实还是没有改变的，他还是要一直住在我们当中，就好像我们刚刚庆祝了这个祝棚节，其实就是来纪念神在我们当中，他要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因此呢，我们应该要在我们自己每天的生活当中来承认神的主权，我们要努力的来成为圣洁，因为今天我们有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哦。那如此呢，我们就能够藏在他里面，他也藏在我们当中。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真的是常常在神的里面，然后神也藏在我们里面。